郑九公兵发西岐。这一天大队人马正往前走着，报大帅，对面来个人把道队给拦住了，口口声声要求见大帅。
来来来，
干什么的？
问了他不说，他说有一个人派他来的，不见大帅他不讲。
带到马前，郑九公就琢磨谁呢，在这我不认识的人很多很多的，谁派他来的？左等这人也不来，右等也不来，我说怎么回事，谁要见我？
马脖子底下说话了，
大帅在上，不才我要见你。
爷爷在哪儿呢？
嘿，一瞅在眼前站了半天了没注意，
什么原因呢？这位个儿太小，
就这么高。邓九公仔细看他，乐了。
哎呀，心说这个人呐，长短不齐呀、啊。我这位是人吗？是下过雨长出那狗尿苔怎么的？仔细看看，有鼻子有眼，还真是人。个儿不高，有个粗使劲儿，没脖子，大饼子脸，斗鸡眉，母狗眼儿，这小眼儿这么点儿，小耙鼻子，大鼻子眼儿，鲶鱼嘴，怎么看怎么像个球。哎呀，听说挺好个孩子，长糟践了啊！我说你是什么人呢？
大帅在上，在下叩拜大帅。
我受一个人的委托，我来求见大帅，愿在军前效力。
哦，
谁派你来的？这有书信在此，您看看吧。
拿来我看。邓九公一看呢，谁派他来的？闹了半天就是那个坏事母子申公豹，申老道派他来的。申老道在信上说，我荐举一个人，此人名叫土星孙，别看其貌不扬，功夫十分了得，而且善于左道旁门之术，你要能把此人给收留，攻打西岐万无一失，能助您一臂之力啊，千千万万。另外下边还说着，现在我叫土星孙去了，我继续给你搬请高人，那些高人陆续到西岐。申公豹，这个申公豹你看人品不怎么的，名望挺高的，跟邓九公关系还真就不错。哦，邓九公一看这个人真不怎么的，要冲他这个德行一顿乱棍把他赶跑，但是看着申道爷的份上还真得把他收下。你叫土星孙？
正是。
哦，你老师是哪位？
我老师可十分了不起，叫巨流孙。
巨流孙是你师父？
正是。
好吧，既然你来了，给你安排一个什么活呢？别的我全安排好了，压粮运草还缺少一个人，你到后军督粮去吧。
这那信上写着叫我报答前敌，
不，前敌的人全有了，用着你的时候再请你，现在督粮官没人，压粮去吧。
喂，好嘞。
土星孙去督粮去了。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这土星孙呢，真了不起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这话一点不假。你瞅这人长得糟了合了不起碗，背不住是奇才。你瞅这位长得流光水滑，也许是个十足的饭桶。这土星孙就是个怪才，是本书的一怪。本来呢这个人人品也不坏，拜十二上仙
据刘孙为师，那也是阐教的门人弟子。据刘孙呢，把自己所有的能力、平生所学所知全传授给他。你别看他长得那么难看，会来事儿，所以当老师的非常喜欢他。但这孩子十分顽皮，顽皮啊！前者咱们说了，据刘孙被邀请赶奔西岐十二上仙大聚会，跟太师文仲交兵见仗，多长时间没在古都，就把他留在家里看家。他没事到桃园四弄送着花果，没事练练功夫，本来什么他都没想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这一天突然申公豹来了，他不认得申公豹，抬头一看，问你找谁？申公豹看了看他，问你谁？我叫土行孙。土行孙，巨流孙跟你什么关系？我老师啊。啊，哈哈，哎呀，我真不知道啊。我你在这干什么呢？看守桃园，老师不在家，我负责看守古洞。那咱爷俩唠上唠是怎么样？原来我也是阐教的人，我叫申公豹。哎呀，申公豹，我知道知道知道，我老师不止一次跟我叨念过，说您道德高深，那叫过誉了。我说小子，你有什么能耐？我啊，嘿，我这能耐大了，我老师把平生所会全交给我了。是吗？那你待着也没事，我待着也没事，你给我练练我看看。啊，练就练。土行孙那脸皮还挺厚，还不怯场，练了一趟棍。他这棍是神棍，跟俗家不一样。练到好处之时，申公豹是抚掌大笑，哈哈哈，行，别练了别练。哎，我真没看出来你有这两下子。我说小子，你老师没跟你说旁的吗？老师说了，我长得太丑，这还是小事，老师还跟我说吗？我与清福无缘，与洪福有份，说我不宜出家，还得到尘世之上去磨练，还得娶妻生子，接续后代的香烟，还得到人间去闯荡闯荡。老师就这么说的。是啊，我也看出来了，我看出来了。你说你这么大的能耐，在这看桃园守洞府，大材小用呀、哎、你应当到外头闯荡闯荡。大丈夫志在四方，男儿汉大丈夫得建功立业。你听我说，现在纣王啊缺兵少将，正缺少人才，特别是你这样的，我给你写封信你拿着，你去投靠邓九公，那是大帅啊，有才干，你要协助邓九公破了西岐，大败姜子牙，那天子一高兴，你不就官一下子吗？紫袍金带，封妻荫子，你说你有多美啊，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，是吗？啊，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事儿。我现在给你写封信，你马上就走。如果你师父要回来了，就不让你下山了。
嗯，
说的有道理。那我师父要怪我，有我呢。我们哥俩交情莫逆，你师父要怪你，我给承担，这不就得了吗？哎呀，多谢前辈的指点，那我现在就走，你给我写信吧。申公豹给写了封信，就是刚才在念的那个，土行孙带到怀里头。另外申公豹告诉他，我说你师父有的是宝贝啊，你临下山之前你多带点走，师父不在我也拿走了，那不成偷了吗？哎，没事，我给承担着。申公豹这小子多坏了，挑动是非，说完他走了，把这土行孙呢说的心活了，抓耳挠腮，在洞里待不住了。到了宝洞之中，把门开开一瞅，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，净宝贝啊！ 拿点什么呢？他最喜欢的就是弥留孙最得意的捆仙绳。这捆仙绳啊，大罗机仙也跑不了。他明白这个，他看一大盘捆仙绳有多少根了，就说这玩意儿省事儿，干脆我都拿着了。他把所有镇洞之宝的捆仙绳都给偷跑了，偷着下了山，赶奔前敌，正好遇上邓九公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可邓九公不知道他的根底，一瞅他长得德行有点烦他，所以给他搁到后营督粮官压粮运草去了，前方没用他，觉得他不会有什么能耐，就这样把他给收下了。咱书说简短，到了西岐了，离东门五里安营扎寨，炮响三声，扎下五星八卦大营。第二天邓九公升帐，所有的偏副将昆明贾亮全来听禀。邓九公是当众训话呀，各位，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，现在该着你们立功的机会来了。别看破了东伯侯，东伯侯毕竟是小菜一碟，面对的强敌是姜子牙呀，这可是一场硬仗，希望各位人人奋勇，个个争先，只准胜不准败，胜了我替你们请功，败了是定斩不饶。各位啊，现在要开兵建仗，哪个讨我头之令，打着头一阵。言欢未尽，娇滴滴女子的声音，要爹父帅在上，女儿不才，愿打头阵。邓九公一看谁呀、啊？宝贝女儿邓婵玉，长得真漂亮，当爹的能不喜欢吗？不过邓九公一听心不高兴，心说丫头你好无小事啊，满营众将多达百人，什么样有能力都没有，你一个大丫头，你先等等，实在不行你再出战。好，头一阵你要出战，打胜了还好，打败了我颜面无光啊。但是这话又不能这么说，嗯，婵玉啊，你是个女孩，在两军阵前这是玩命的事情，你可要多加提防，当爹的放心不下呀。一想亮全队给丫头观敌料阵，以助声威，点兵三万关前列队，旗幡招展，一色全是战马。再看邓婵玉带着50名女兵雁翅排开，桃红马是一马当先，掌中一口绣绒大刀，斜挎百宝囊讨敌马阵。他这一出阵，姜子牙能不知道吗？姜子牙早就听说了，问武成王黄飞虎，王爷，邓九公何许人也？哎呦，大将之才呀，十分了得，杀伐骁勇，智勇双全。哦，他会什么左道旁门之术吗？他不会，他不会，他有个丫头叫邓婵玉。这邓婵玉过去我也听说，在咱们所有的人来说，女子当中头一个美人，长得漂亮还不说，而且功夫也十分了得，能文善武，长拳短打，马上步下无一不精，他还会左道旁门之术。丞相千万谨慎。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我现在西岐正在用人之际，要能把邓九公一家收降，这是最好的事情。报丞相，邓 九公的女儿邓婵玉讨敌骂阵。
知道了，众将官哪个请令出战？我去。
投个谁呀？哪吒。这哪吒是前不正印先锋官，而且哪吒善斗，闲不住。一听说打仗，眼睛毛都乐开花了。
子牙点头，多加谨慎。
是，出发。
等到了两军阵了，哪吒一看，
哎，黄毛丫头，
哎呀，这有点泄气。就凭我男子汉大丈夫，好男不跟女斗，他那两下能行？
哎，打胜仗这是必然的了。
要不说骄者必败，脚驾风火轮，手提火尖枪，来战邓婵玉，一个马上，一个轮上，一来一往斗在一起啊！这邓婵玉打着打着，偷眼一看，我这人可够厉害的，登的那什么呀，带着风雷之声，我不先发，必无所害，我得先下手为强啊！想着这虚晃一刀，拨马便走。哪吒一愣，怎么打着打着跑了？刚这么一愣的功夫，再看邓婵玉刀交单手，白虎囊之中一伸手，拽出五色电光石。他这石头可是宝贝，把手一扬，一道寒光就到了。哪吒有没有能耐？有能耐，但是没留神，没觉得他会什么本事，一愣的功夫，正打脑门子上，咔！哎呀，把哪吒打的一个跟头从风火轮上摔下去，鼻青脸肿，是大败而回。这一回到帅府，满营众将一看都乐了，心说怎么变样了，五官都挪移了，脸都歪歪了。参见师叔，打败了一个没留神，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，一扬手，一道寒光打到我脑门子上了，哎呀，十分疼痛。算了，胜败兵家之常，退在一旁。哪位出战？
我去。
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兄弟挨打了，俩哥哥不乐意了。金吒木吒，金吒首先请令出战。书说简短，到外头时间不长，啪一石头又揍脑门子上了，大败而回。金吒站在哪吒旁边，哥俩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无关挪移，哎呀，是啼笑皆非呀。木吒请令出战，没几个回合败下来，也中了石头。
嗯，姜子牙就去皱眉呀，看来出师不利呀，打文仲都打了，这小仗啊，值当的吗？
哪位出战？师叔，我出去看。你看谁呀？杨戬。姜子牙的心放下了，杨戬有能耐，他要出战万无一失。杨戬呐，看见没，你可多加留神呐。师叔放心，顶多大不了打败让我回来，您再派高人吧。
点兵出战，
带兵三千来到关前。杨戬是部下，背三尖两刃刀，往对面看了看。
嘿，丫头，他怎么那么大能呢？
啊，仨人都败了，说他手一扬，冒出一股电光来，看来他有左道旁门之术啊！我呀，还真得留点神。
丫头，贵姓高明？
邓婵玉是也，你是谁？
哦，
杨戬的便是。
丫头，你说你挺大个姑娘，在家待着好不好？学学读读书，做点针线活。你一个女人身大袖长，跑到两军阵前杀生害命， 是有点月格啊，得了点便宜就算了，我希望你见好就收。你那后头的人多了，哪个是有名的上将，谁是邓九公，让他过来见我。好男不跟女斗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。
呀呀呸，
杨戬你狂，你也没什么了不起，马往前一推，抡刀就砍，刷刷刷就三刀。杨戬是左躲右闪，后来看这丫头得理不让人呢，不打是不行了，合刀招架，一个马上一个部下斗在一处，这一伸手，邓婵玉一下，干脆玩省事的，何必呢？马一搏，杨戬压刀追他，刀交单手，拽出五色电光石的扬手，刷一道寒光，扑奔杨戬。杨戬呢，正中央的眼睛就睁开了，仔细盯着五色电光石，看清也到了近前了。他把仨眼睛一闭，啊啪，正坐脑门子上头。但您可听明白了，揍的杨戬只眨没眼睛，没揍动，把这五色电光石崩出去，那有六里地，啊啪就崩没了。杨戬眨没眨没眼睛，还有没？你那个兜里还有没有了？再拿出来砸砸，这玩意砸的还挺好受啊！哟，邓婵玉一看怎么砸不动呢，心里就没底了。刚想要逃走，杨戬火旺上撞，一伸手把豪天犬拽出来。哎，鸡！豪天犬是狗啊，神犬，张牙舞爪是直奔邓婵玉。那邓婵玉哪躲得开？拿刀紧糊了，刷豪天犬蹦到后背上去，扛就这一口，正咬到后背上，甲也咬透了，袍服也撕开了，给拽下一条的肉去。你想那邓婵玉身大袖长，娇生惯养，哪受过这个呀？疼得好像没发了昏呢，
哎呦疼死我了，
败回本队。到本队，五十名女兵过来，赶紧把他搀扶下来。再看后背是鲜血淋漓，抬回大营。邓九公看得清楚，
哎呀，你饿了，快点调治。好匹夫，焉敢伤我的女儿？拿命来！
邓九公亲自出马来战杨戬。杨戬一看这老头儿，哦，你就是邓九公，来的是正好。